小李广花荣告诉宋江啊，您救了刘知寨刘高的妻子，这不见得是件好事，这是一件坏事。因为刘高他的妻子不是一个好人，老百姓都恨他。宋江说，贤弟，别看老百姓这样议论，但是你可不能这样，因为他是正之寨，你是副之寨，一正一副，一文一武，你们两个人就应该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。你知道将相和的故事吗？廉颇和蔺相如那也是一文一武啊，没有他们两个人同心协力，就没有赵国的富强。宋大哥，您把话说到哪儿去了？您说我们两个人像廉颇和蔺相如似的，我们两个人怎么能跟人家比呀？您说我是廉颇，他是蔺相如啊，我比得上廉颇比不上廉颇这咱不说，他绝不是蔺相如，他这个文职官跟人蔺相如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您听听他办的这事儿吧。为什么我说他喜好古玩？这个小子实际上是借着收集古玩，他要发财呀。他知道古玩那个东西最值钱，倒在清风寨，不光在清风寨里，包括清风寨周围100里地方圆之内，谁家要是有古玩，他都主动的找上门去，上那收买。与其说是收买，都不如说干脆就找人家要，出很低的价钱把人家很贵的东西给买来。东张村有个老头，这个老头是诗书门第，人家家里边有一幅古画，我对这个古画倒没有研究，我听人家讲这幅古画是一位名画家叫曹步兴画的。哎，他不知道怎么知道了，马上差人到人家去要买人家这张画。人家说了，这张画呀是人家家里边祖传的至宝，人家不卖，他就愣给人家出价，10两、15两、20两、30两、40两，最后出到50两。人家说你给我100两，你给我1万两黄金我也不卖。回来了，向他一禀报，就这刘高他活了，活了，当面找去人家找寻不着啊。你不能说因为这画不卖给你，你就对人家如何制裁呀、啊？可是他找协查啊，他安排手下人给那老头栽赃陷害，有一个贼偷了点什么东西扔那老头院里头了，就借这个茬他们那老头就给抓来了，抓来把老头就给关起来了。这个老头人家是诗书门第，从来不偷别人的东西，老头不承认，还有点犟脾气，他呢就成天拷问这老头，最后啊干脆他手下人就跟那老头明说了，说老爷子，您是要命啊，您是要画，我们这支寨就看你那幅画呢，你要把那幅画交出来，你这个人就活了命了，你要不交那幅画，你这人呢就算死在这儿了，你这官司没个头。老头最后煎熬不过，说我要命吧，我不要那画了，我把那画卖给你行不行？说这回啊你卖还不买了，你就得双手奉献。老头说好，我献。就这样，人家老头把那画献给他了，他把那老头放回去了，也不说老头偷东西了。你说这当官的这么当能行吗？啊，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就瞧不起他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有时候在一起会面，言语之间多有不和。我也想了，你是正之寨，我是副之寨，你是文之寨，我是武之寨，你不是有慕容知府做后台吗？我花荣没有任何人做我的后台，但是我凭我的真本事，我也不怕你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宋江说，贤弟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，虽然这个人有点贪赃枉法，贪图贿赂，胡作非为，可是你要好自为之，但是你在这里你必定还有争得一个风妻因子青史名标， 你要洁身自好，不和他同流合污啊。他在这里贪赃枉法，我想他顶多也就是做到清风寨的知寨就到头了。先帝你呢，你两袖清风，为官清正，将来必能提拔，当你提拔的时候就离开他。可是现在跟他在一起呢，这就得讲一个忍字啊。俗话说，忍一时平安无事，退一步地阔天高啊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先帝，更何况老百姓都讲冤仇一解不一结，一解就开，越结越深，你不可跟他结冤仇，你就假装看不着，假装不知道，跟他暂且在这度过一时，等你将来提拔的时候也就过去了。哎呀大哥，您倒是君子的心怀呀，您这一讲我这心里边还开阔一点。好吧大哥，您在这儿要多住些日子，我跟您在一起我能受益匪浅，有些什么事情我想不开的，大哥您给我开导开导。宋江说，我在这里也待不太长，过一段时间我还得走。哎大哥，这么说吧，你在我这儿住三年之后再提走不走的事儿，行不行？宋江说，三年的时间太长，哎，就定三年了。大哥，这个清风寨有好多的好去处，我让我的家丁领着你上外边转一转瞧一瞧，这清风寨好几千户人家，这也是个大镇子，赶上一个小县城了，您转一转看一看，您就会喜欢这个地方了。宋江说，好，这样的话明天我就转一转。好了，宋江就在小李广花荣这里住下来了。第二天一早晨，小李广花荣就把自己两个贴己家丁叫来了。这两个家丁奴随主姓，一个叫花明，一个叫花亮。小李广花荣告诉他们俩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们就陪着我的宋大哥在清风寨到处游玩，游玩累了就回家吃饭休息，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宋大哥关照好了。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非常聪明，好吧，这您放心。两个家丁由打这开始领着宋江就逛这清风寨，宋江跟着两个家丁一上清风寨大街一走，果然发现清风寨这是一个好地方。这个清风寨人烟稠密，买卖铺户非常多，大街上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呀，这是个大镇子。而且这个清风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勾栏瓦肆。什么叫勾栏瓦肆呢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艺场所，宋朝称那个地方叫勾栏瓦肆。到这个地方有练百戏的啊，有唱小曲的，有变戏法的，有耍猴的。这两个家丁领着宋江到那儿逛了一圈，宋江看得很开心，逛了一天回来到家里边吃饭，吃完饭晚上睡觉。第二天两个家丁又领着宋江往外边走，说今儿个咱不上那勾栏瓦肆去了，我领着您呢逛逛这个地方几处优美的风景。领着宋江又上山了，逛了一天回来吃饭睡觉。第三天又领着宋江上街上逛去了，说这回领您逛逛商店，您看看这清风寨卖的东西全不全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宋江在两个家丁陪同之下把清风寨逛了个全面通达。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宋江在这个地方就待了一个多月。过了春节了，过了正月初五了，过了初十了，眼瞅着就到正月十五了。这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呀，正治在刘高提出来今年这个元宵节要大办一办，好好的办办灯节，因为这是刘高到这之后的第一个灯节。花荣呢当然也就同意了，每年都办灯节呀。 今年这个灯节和往年的灯节有什么不同呢？刘志寨提出来要搭一座小鳌山，这个小鳌山就是用灯组成的一座山，灯山火海，象征着生平兴旺，让老百姓痛痛快快的玩一个元宵节。其实呢，这也是刘高显示自己在清风寨这一段时间治理的政绩。华容心想，那就办吧。于是筹备工作都做好了。这个小鳌山设在什么地方？就设在刘高刘志寨的门口。这个小鳌山可就搭起来了，各种灯都安排齐了。这两天花荣也特别忙，早出晚归。到了正月十四这天，花荣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宋江说：“大哥呀，这两天我太忙，对您关照不够，大哥您可别见怪。因为我是五支寨，尤其是明天这一天我特忙，从早到晚我得弹压地面呢，这么多人出来逛灯，说不定会出了什么事情，到时候我得去管。”宋江说：“贤弟，你公务在身，愚兄我都知道，我对清风寨了如指掌，上哪儿去我都迷糊不了，都可以回来，更何况还有两个家丁陪着我呀。你该忙就忙你的，我自己自有我自己的去处，我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。”花荣说：“好吧，咱们自己弟兄我可就不客气了。”宋江说：“哎，这么多日子了，咱们还客气什么呢？”到了第二天正月十五一早晨，这小李广花荣就出去了。临走的时候特意告诉宋江：“大哥，我走了，今儿个一直到晚上我才回来，白天吃饭我可就不陪您了。”宋江说：“你就不用管了。”花荣走了，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给宋江安排了丰盛的酒席，问宋江：“袁伟爷，他们管宋江叫袁伟爷，袁伟爷，您今天晚上看灯去吧。”宋江说：“清风寨的这个灯有看到吗？”“哎呀，袁伟爷，这灯可热闹，您今晚要不看那可是漏一空啊。无论如何您得瞧瞧，您别看清风寨地方不大，湖灯的能手可有的是，您往外边一转您就会看出来了，这地方藏龙卧虎。”“好，照这么说今天晚上咱们出去逛灯。”“好，我们俩陪着您。”为了晚上出去逛灯啊，宋江白天哪儿也没去，养精蓄锐，就为了晚上好多走一点路。吃过了晚饭，宋江换了一身衣服，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陪着宋江就走出了花荣的宅地，到大街上。天黑下来了，灯光都亮了，往大街上这一走啊，宋江一瞧，嚯，果然这个清风寨的灯节是十分热闹。当初宋江在运城县的时候也看过灯节，他觉得运城县那个灯节都赶不上清风寨这个灯节热闹。大街小巷处处有灯啊，家家户户门前挂灯。宋江一边走着一边往两边观瞧，一看这个灯是各式各样的，大灯小灯，红灯绿灯，什么样的灯都有，有八角灯、四方灯、金龙戏水灯、白河亮翅灯、芙蓉灯散千团锦绣、银额灯现锦带相求、走马灯是你追我赶、莺莺灯曲尽风流、七星灯形如北斗、八卦灯乾坤为轴、千家万户灯光闪、长街灯路无尽头。这简直是灯的海洋，灯的闹市，人影灯光是乱成了一体。宋江一边走着心里边非常高兴，哎呀，真是热闹啊。花明花亮说：“袁别，咱们今儿个出来忘点事儿。”宋江说：“忘什么事儿呢？”“咱应该提了盏灯啊，灯节儿灯节儿吗？您看街上这些走道的大人孩子男的女的都打扮得花枝招展、立立争争的，人人手里边都拿一盏灯。你看咱们三个人走路没有灯。”宋江说：“没有灯不要紧的，你看前面没有，这儿有打灯谜的， 谁要是猜着一条灯谜，就可以把他的灯摘走，是吗？哎，真的。两个家丁一看，果然这个大买卖铺户的门口啊，插着20多盏灯，每一个灯上面写着一条谜语，旁边有一张告示，谁能猜对了这条谜语，就可以把这盏灯拿走。宋江说：“这样啊，咱们猜一条谜语，说不定就拿走一盏灯。”嘿嘿，我可是什么也猜不着。袁伟爷，您能猜着吗？宋江说：“我也不见得行，咱们看看有没有好猜的。”宋江一看，在一盏灯上写着这么几个字：“60不够，80有余。”打一字啊。宋江说：“这个字我猜着了。”哦，您猜着了，这是什么字？宋江说：“这个字是个平字，平安的平啊，是吗？”哎，60不够啊，60两个字摞在一起，要说这个平字呢，上面多一点儿，你看是不是？80有余，80上面加一横，还是平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哎，对呀，杨爷，您真有才学。宋江说：“咱们问问啊。”宋江迈步就走到了这个买卖铺户的门前，门前这儿摆着一张桌子，后边有一位先生。宋江跟这位先生一说，说我猜的这条灯谜是一个平字，对不对？先生一笑：“哎呦，让您猜着了，您把那灯摘走。”宋江伸手把这灯就摘下来，交给了花明。花明，这回咱们有了灯了吗？哎，对了，咱这灯还没花钱。走，嘿，打着灯笼又继续往前走，一看前面有一张桌子，桌子那围了一帮人。哎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小明，咱看看，咱看看。宋江在人群外边，宋江个矮呀，他看不着。这花亮个高，一拔脖子往里边一瞧，这是啊，打灯虎的。宋江说：“干什么的？打灯虎啊？打灯虎是什么题目？我看他那桌子上啊，哎，放着一个小孩戴的那个假脸儿，那边呢放着两串铜钱，在那撂着，谁也猜不着这怎么意思。”宋江说：“哦，一张假脸，两串铜钱。”嗯，这个我猜着了。您猜着什么了？你听我说啊，把大伙扒拉开，咱就进去。我拿那个脸，你拿那钱，转身咱就走。哎，那人家能干吗？宋江说：“你甭管呐，他如果追上咱们来，我就告诉他，这个灯虎我给他破解了。”是啊，那拿钱能行？你就听我的，没错。好，诸位，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，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，就看宋江走进来，伸手把桌子上那个假脸就拿下来。宋江拿着个脸就走，这位花亮伸手把那两串铜钱就拿下来，随后跟着宋江。他们两人转身一走的时候，桌子后边那人就跟过来了：“哎，二位，您先留步，您把脸跟那钱都拿走了，您说这个灯虎是什么意思？”宋江说：“我这个灯虎已经给你破解了，我这是要脸不要钱，他是要钱不要脸。”啊，对了，您算猜着了。大家伙哇都笑了。花亮心想：“我落两串铜钱倒不错，不过这要钱不要脸显得可不怎么样。”宋江说：“要不咱俩倒过来？”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袁伟爷，您是要脸的人，我是要钱的人，咱就这么地吧，我干赚两吊铜钱。就这样，他们又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前边就来到了小鳌山。这个小鳌山呢，是用灯组成的一座山，在远处看着灯光缭绕，半边天都给照亮了。哎呀，宋江站在小鳌山这儿，倒把着手走过来走过去，连连的赞叹不已呀、啊！好一座登山，好气魄，好大的气势！正在这个功夫，就听那边大家伙一阵乱啊！快点快点，瞅着，跳包老的来了，跳包老的来了，跳包老的来了！宋氏年间的灯节的时候，专门有这么一种节目内容，叫跳包老。有这么一个人呢， 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，戴着个高帽子，手里边拿着个像金钱莲花烙的东西在这蹦跳。这个人就叫包老。跳这个包老有很多技巧，当然有跳得好的，也有跳得坏的。跳包老宋江可是没少看。清风寨这个包老跳的什么水平宋江还没看着。宋江一听后边大家伙轰着跳包老的来了，宋江一转身，哎呦，一看人就聚集起来了。花明花亮一看，这不行啊，我们这宋员外看不着啊，一巴掌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，闪个点闪个点。他们俩人头前这么一开路，把大家伙扒拉到两边去了。宋江可就看明白，一看有打对过蹦蹦哒哒过来一老头，这老头就扮的包老。宋江一看这老头啊，宋江可就笑了。为什么呢？宋江在郓城县看过跳包老的，那个包老技巧娴熟，跳得非常出色。可今天宋江一看这包老啊，哎呦，整个一土了咖，这包老穿的衣服土还不说，跳起来之后是笨手笨脚，而且脸上丑态百出。宋江一看到这儿乐了。宋江乐什么？不是乐他的技术好，是乐他的技术不好。宋江在这看着这跳包老，他正乐的功夫，可惊动了一个人。咱说了，这个小鳌山就搭在刘知寨这个宅院的门口外头，跳包老呢就在他门口这跳。现在啊，刘知寨在他这个院子里边搭了一个台子，他和他的夫人端坐在台子上，正往外边看这灯呢，他们也同时在看跳包老呢。宋江在这一看跳包老，刘知寨这个夫人坐在身旁，一眼借着灯光就看见宋江了。他这个夫人薛氏那天不是在山上下来了吗，抬着轿像漏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奔跑着下了山了。走到山半道上就碰见接应他们的人了。因为这个知寨的夫人被抢上山之后，跟着夫人的家丁就跑回来了，向知寨刘高就禀报说，了不得了，我们夫人走到清风山被山上的山大王给抢上山去了。刘知寨一听这还了得，把跟去的人是臭骂了一顿，马上派了七八十个人要到山上把我的夫人给我抢回来。这七八十个人拿着刀枪剑戟奔那去了，走到半道上正碰见这夫人，一问夫人说您怎么下来的。夫人说我在山上不答应他们，他们最后得知我是刘知寨的夫人，没敢把我怎么样，所以就把我放下来了。哦，哎呦，知寨夫人，您回去跟知寨可得好好说说呀，要不然知寨会怪罪我们的。知寨夫人说这你放心吧，我回去会说。这刘知寨夫人回到他的家中之后，一见了刘高就说自己到山上见到那寨主了，寨主对我想要强行非礼，我对他们破口大骂，我就说我是官府中的工人，我是刘知寨的夫人，你们要对我敢强行非礼，我就让刘知寨发兵奔你的清风山给你剿平了。我这么一说呢，山寨上的这些个寨主就都害怕了，所以把我就放下来了。他们把我放下来的时候，正好弟兄们去接应我，他们把山寨上那伙喽兵都给打跑了，把我就接回来了。其实这位刘知寨的夫人呢是编了一嘴的瞎话，他这么一说刘知寨还真就信了。嗯，看起来我这个夫人是贞洁烈女，临危不惧，是好样的。这刘知寨呀，原来对这夫人就惧怕七分，通过这件事对这夫人那更是惧怕了，怕十分了。今天这位夫人在这坐着正看灯，她无意中发现了宋江。这夫人一看那宋江，哎呦，这不是在山上那个山大王吗？是他给我讲的好话才使那个人把我放的。哦，他跑这儿来了啊，这个人我可不能留着他，我在山上那点事儿他都知道，这让他传扬出去对我的名声可不好。这薛氏就告诉刘知寨，看见那个人没有啊？那个人就是清风山上的山大王。 那天我见过，他在山上是头，他怎么跑着看灯来了？你还不快把他给我抓过来？知寨刘高一听，是吗？清风山上的寨主居然敢跑到我清风寨里边来看灯，他好大胆子！马上把手下人叫过来，看见没有？看灯的那个黑擦擦的那个矮个子人，马上把他给我捉获过来。是。稀里呼噜的有六七十名军汉由打刘志寨的这个宅地里边开开门，呼呼呼呼就拥出来了。他们这一出来，看热闹的人不知道，大家伙聚精会神的还在那看跳包老的呢。那包老跳的正带劲呢，这六七十个人各持腰刀奔着宋江就过来。他们奔宋江这一过来，宋江是毫无准备，花明花亮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这几十名军汉突然出现在宋江的面前，一伸手把宋江的脖领子就薅住了。好小子，你这个强盗头敢跑着看灯来，快点跟我走。花明花亮一看，哎，你们这怎么回事？这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花之寨的朋友。什么花之寨的朋友？你跟我走吧。扯着宋江往里边就走。宋江想要挣扎，那还挣扎得了吗？这几十个人过来把宋江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，花明花亮想要往前扑都过不来了。这几名军汉押解了宋江，就进了刘知寨的府邸。进了他这府邸之后，咣当大门就关上。知寨刘高这阵也不看灯了，领着夫人又打那高台上下来，来到了客厅。大厅里头灯烛辉煌啊，知寨在正中一坐，吩咐来啊，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。两旁的军汉把宋江推推搡搡就推进了大厅。宋江来到大厅里边，停足站立，抬头看了看上面的刘知寨。宋江不认识他，你们为什么抓我？
为什么抓你？我们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不是清风山上的寨主啊？
宋江说不是，我哪里是清风山上的寨主啊，我是运城县的人，我姓张，我叫张三。
你这个瞎话编得可挺快呀，现在有人作证，你不是张三，你就是清风山的寨主。
宋江说何人作证？
我的夫人作证。
这功夫薛氏在旁边说了，哈哈，大王你还认识我吗？咱们两个不是在山上见过面吗？宋江往旁边一瞧，哎呦，这就是在山上我见的那位夫人呐！今天难道说他恩将仇报把我给抓来了吗？他忽然想起花荣说的那句话来了，我当初救了他不是一件好事，而是一件坏事。